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39回。极阴祖师啊，似乎一点儿也不在意对方刚才给他的难看，一个劲儿的在他耳边鼓动着：“哼，凭两只火蟒就想打那西天鼎的主意，和我看你们是头脑发昏了吧？”想当年，不知多少元婴期修士进入了内殿，都减羽而归。你们觉得冒此奇险有希望成功吗？要知道，内殿的危险程度和外殿截然不同。即使我们修成了元婴的修士进去了，也不可能全身而退。历次西天殿的开启，元婴期修士泯灭在内殿的可不是一两个这么少的。蛮胡子冷哼一声，用嘲讽的语气说道：“这个就不用蛮兄担心了。我只想问一下，如果万天明一会儿真的要打西天鼎的主意，蛮兄真的不想进去看看啊？”蛮胡子面上的冷笑之色，在极阴祖师这话说出之后，渐渐收敛了起来。他微眯起了眼睛，寒光一闪之后，才慢慢说道：“若万天明真的愿意甘冒奇险进入内殿去，哼，不用你说，我自然也会一同跟去的。毕竟虚天鼎，即使我们魔道无法得到，也不能让正道之人拥有。”他这话说的是肯定至极呀。哎，要蛮兄这句话，那就行了。只要到时候蛮兄肯出手，我先前的提议自然也会算蛮兄一份的。当然了，温夫人若是也愿意助一臂之力，乌某就更欢迎喽。极阴祖师轻笑着说道，并瞅了那美妇一眼：“我这次是来采摘一些灵药回去的，哼，内殿太危险了，我是不会去的。”温夫人连听都不听极阴祖师的条件，就冷冷拒绝了。极阴祖师脸上失望之色一闪而过。要知道，温夫人虽然只是元婴初期的修为，但是她的夫君六道极盛，那可是魔道首屈一指的大魔枭啊，连蛮胡子在他面前都自愧不如，没能将他绑到一块儿去，这多少有点遗憾。不过他当然也不敢强行拉温夫人进内殿，只好微微一笑，就此作罢。毕竟他们这边三个人对上正道那些人已经不落下风，没有必要再惹得温夫人不高兴。摸到众人商量完毕，那边的万天明等人却一直老实的默然不语，闭目养神，不知道他们是胸有成竹，还是早已经有了对策。韩立在角落里将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虽然因为距离太远，并且极阴祖师等人的谈话大部分都是传声完成的，但看他们向正道之人不时望去的不善目光，也能猜到他们正在商量应对那万法门门主等人的对策，这让韩立暗暗欣喜。只有这些元婴期的老怪物们自己纠缠不清，他才能够在其中混水摸鱼，比较安全一些。最好那极阴祖师因此而无法顾忌他，那才叫妙呢。韩立正暗想怎么才能够将水搅得更浑一点的时候，厅堂外人影一闪，走进来两名白衣老者。这二人须发如银，衣襟飘飘，如同神仙中人一样。厅堂内的众修士一见这二人进来，目光唰的一下子全盯在他们身上，但随即面露了然和恭敬之色。 更有一部分修士一直滴溜溜的心总算松了一口气。而正魔两道的老怪一见他们，却露出了复杂的神情，既有羡慕，也有些厌恶和无奈的神情。两人中一位慈眉善目的白衣老者，一见众人都望向了他们，微然一笑，就和气至极地说道：这次的西天殿之行，我们两位圣主因为正在闭关，所以无法来主持此次的寻宝，而由我等两位执法长老代表星宫来监督此次盛事。而这次寻宝的规矩还是和历届一样，凡是在寻宝中随意持强凌弱或者想杀人夺宝者，都将被我二人出手阻止，并且还会被我们星宫追击绞杀。不过我们星宫的这种监督只限于虚天殿的外殿，我等不会进入内殿的，更不会插手内殿的任何事情。所以诸位要是觉得没有把握的话，还是止步于内殿外吧。另外我二人不会因为虚天殿本身的危险而出手相助任何同道的，就是有道友在面前遇难马上陨灭，我二人也不会眨一下眼睛的。我说的如此明白，大家都应该懂得我二人的意思了吧。这位白衣老者说完这话，双目如电的朝厅堂内众修士扫视了一遍，其他人见他目光过来纷纷低头躲避，唯有那万天明和蛮胡子见他望过来毫不退让的直接对视了一眼。这让此位白衣老者先是一愣，接着皱了一下眉头，嘴里不由得低声嘟囔了一句：怎么这两个怪物也来了，如此一来可就有些棘手啊。他身旁的另一位冷脸老者同样神色动了一下，但冷笑一声就恢复了冰冷的面容。随后这两位新宫来的执法老者就在厅堂口外一左一右盘膝坐下，不再理会厅内因刚才的话语引起的任何骚动。其他结丹修士则脸上或喜或愁，神情各异。韩立见此情景不禁暗暗称奇呀，这不知道星宫之人这番出力不讨好的做法到底要干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树立星宫在乱星海的权威吗？但就在这个时候，耳边传来了玄古上人的声音：小子，你小心一点儿，星宫的人可不是个善茬子。据我所知，凡是魔道之人势力大的时候，星宫就会打压魔道，正道之人强大的时候就会打压正道，根本不给两者壮大的机会。而且每次虚天殿之行中都会或多或少的有些正魔双方的修士死的是莫名其妙，说不定啊就是星宫之人暗自下的毒手。你虽然不属于正魔双方的任何一方，但还是好自为之吧。我可不想好不容易找到的帮手就莫名其妙的挂掉了。玄古上人的声音冷漠得很，但是话里边的内容却让韩立心里是蓦然一惊啊。他几乎不用思量就肯定这玄古上人所说的事情十有八九是真的呀。毕竟星宫可以屹立乱星海这么多年而不倒，肯定他使用了一些手段，这些手段有上的台面的，有见不得人的。他更不可能他平白无故的跑这儿当什么监督，多半有他们自己的图谋。这么想吧，韩立目中寒光一闪，虽然没有回复玄古上人什么，但是心里头对这两位白衣老者却立刻 提高了警惕。但是接下来的时间，这两位老者始终坐在原地动也不动，彻底进入了练气之中，根本不再睁开双目，更没有片言出口。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于是，在一种诡异的气氛当中，时间又过去了3天。但这几天只多了3-4位新来的修士，更没有元婴期修士到此。而到了第4天的早上的时候，异变骤起，一阵阵轰鸣声响起来之后，厅堂口没有丝毫征兆的落下了一道白玉石门，一下子将整座大厅封死了。此门上白的一片，显然是设有厉害的禁制，并且远处的宫殿大门处也隐隐传来了一声巨响，似乎同样的被什么封闭住了。这一下子，厅堂内的一些人不禁露出了一丝惊慌之色，但是随后发现那些元婴期的修士人人神色平静，这才放下心来。而这个时候，星宫的两位白衣老者则不慌不忙地睁开了眼睛，蓦然站了起来。顿时啊，其他修士的目光全部望向了二人，有知道的露出了然之色，不知道的呢，当然带着一脸的疑惑呀。而那些元婴期的修士则是面无表情的看着两个人的举动，一句话也没有说。只见那两个人平静的向大厅前端走去，但是还没有等二人走到地方，在大厅最尽头的地上一阵轻微的晃动，随后地面上的几块石板发出了耀眼的白芒，接着在众人吃惊的目光中，一座丈许大的小传送阵出现在了那里。大厅内这么多的修士，竟没有人看出这个传送阵是如何出现在那里的，让许多自命不凡的修士不禁惊讶万分。两位白衣长老却波澜不惊地走到了传送阵前，一躬身仔细地检查了起来。半晌之后，两个人才互相望了一眼地点了点头。好了，这个传送阵没有问题，从这里过去就是虚天殿的外殿，你们全都好自为之吧。说完这话，两位白衣老者一前一后踏上传送阵，接着两道白光闪烁，两人的身形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这一下子，厅内的其他修士不禁面面相觑，但是还没有等他们反应过来，万天明带着老者和黑兽老者毫不迟疑的飞身飘落下了玉柱，同样的上了传送阵，被传送出去。这一下子，众修士才反应过来，有离得较近的就急忙也走了过去。顿时传送阵处白光闪动不停，眨眼间呀，这厅内的修士就少了一小半，而那玄古上人竟也混在其中，先走了一步。韩立眼中异光闪动，忍不住望向了极阴老祖等人，谁知道那极阴老祖竟也大有深意地瞅向他，这可让韩立吓了一大跳啊！急忙将目光撇开，心里是更加不安呐。看来这个老家伙真的不会放过他了。韩立心里郁闷至极，干脆也站起身向前面走去。极阴祖师见韩立这番举动，嘴角露出了一丝诡异的冷笑。这让他身边一直装哑巴的乌丑终于忍不住小声问道：“哎，老祖，你好像对对面那个小子很在意啊，那个人有什么不对劲的吗？”乌丑心里实在有些好奇。“没什么，只是这个人对我大有用处， 我必须要借助一二。阴祖师摇了摇头，有些漫不经心地说道，似乎并不想告诉乌丑相关的事情。这让一直很受宠爱的乌丑心里边有些疑惑。但就在这个时候，青衣居士轻轻咳嗽了一声，慢悠悠地说道，我们是不是也该出发了啊？现在厅里边可没几个人了。吉音听了一愣，略微一扫视大厅内寥寥无几的修士，微微一笑地回应道，当然了，再不走的话，那传送阵可就要消失了，再次出现那可就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一说完这话，吉音祖师当即一拉乌丑，化为了一团乌云，轻轻飘下。青衣居士和蛮胡子见此，也悠哉至极地飞下了玉柱，而温夫人则早一步先走了。看来啊，温夫人是存心不想和吉音他们搅和在一起。韩立一被传送过去，就出现在了一片荒凉至极的小土坡上，往四周望了一下，不禁愕然了起来。因为在离他不远处，就只有两男一女，其他的修士则踪迹全无。两男一女中的女修士一看出现的韩立，面露惊喜之色，竟是那位紫菱仙子。她毫不迟疑地向韩立笑吟吟地走了过来，而原本和她在一起的男修士则不知道给传送到哪儿去了。这让韩立不由得苦笑了起来，有一种麻烦又要上身的糟糕感觉。至于另外两个人，则是一位灰衣老者和一位黑袍罩体的蒙面人。老者倒还罢了，但是黑袍人身上墨绿色的雾气笼罩全身，一看就是修炼魔功的魔道修士。这二人各站一处，看起来并不怎么对路啊。紫菱仙子现在一向韩立走了过来，自然引起了这两个人的注意，不禁同样打量起了韩立。老者的目光倒是和气的很，还善意的冲韩立笑笑，但是那黑袍人则目光冰冷，不带有丝毫的感情。韩立则神色如常的回望了二人一眼，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这个时候，紫菱仙子却已经走到了韩立身前，并轻笑着说道，没想到和韩前辈传送到了一起，看来还要麻烦韩长老照顾一二，否则这头一关小女子就过不去的。说完这话，紫菱仙子的双唇微微一抿，有些不太好意思。韩立听了皱了皱眉头，没有马上回复他，反而用疑惑的口气问道，紫菱姑娘修为大进，进入了筑基后期，这是可喜可贺之事啊，不过紫道友怎会来此地？这实在是太冒险了一点，毕竟极丹期修士在这虚天殿中都不一定能自保啊。虽然韩立对这虚天殿一知半解，但并不妨碍他对此次危险程度的判断。听到他这么一问，紫菱仙子清秀的脸庞露出了一丝苦涩，用一种很无奈的口气说道，小女子也不想来此的，可是道友也看出来吧，在下现在正处于假丹期，马上就要尝试结丹了，可是紫菱的资质不算好，手中能够凑齐的辅助丹药又实在少得可怜，这不只好花高价从他人手中购得一块虚天残图来此碰碰运气了。毕竟我听人说，这虚天殿内的灵药可是极多呀，说不定老天开眼能让紫菱碰上几种对结丹大有用处的灵药。而且我早已打定了主意，只是闯着第一关就作罢，不会试图去闯第二关的。紫菱仙子说到这儿，神色黯然，眉宇间满是消沉之意。韩立听了暗叹了一口气，也是沉默呀。当初要不是他修炼了三转重圆功和大眼诀，并有众多的灵药强行提升结丹几率， 恐怕他比眼前的紫菱仙子更加的结丹无望。想到这里，韩立对他倒也生出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再转念一想，那天雷竹不管怎么说都是出自此女之手，并且妙音门每年都给自己送来一定的灵石，虽然数量不多吧，你但总算欠了对方一份人情，倒不如趁此机会全都还了吧。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240回。